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我是主持人汉阳，和我在一起的呢是我们的新朋友，是这个酒厂的厂长，叫老潘。那老潘，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老潘，我算是2015年开始自己酿酒，然后呢到2016年的话呢多酿了一点，然后周围人开始喝，然后在后面呢2017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多做了一些酒，然后给更多的人喝，然后2017年我们开了酒吧，然后到2018年底的时候我们在就是又建了一个自己的厂，那现在的话就属于一个厂长的状态。
所以是潘厂长
啊？对对对，可以叫我潘厂长。
我现在的这个录播客的位置呢，可能各位观众朋友们很难，听众朋友们很难想象到，就是怎么形容的，就是我身边有几吨的麦芽，就是酿啤酒的原料嘛。我和这个潘厂长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就到了这个麦芽的储藏间里面。我先闻着这个麦子的谷香还是非常爽的，然后边上全是麦芽，还能吸音，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录播客的环境。那为什么有这期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我们怪物上志过去半年一直在做一个视频的系列节目，叫《拯救东北1910》，是讲鼠疫的。所以在这个系列之后呢，我就想说，那我们能不能聊一点轻松的话题？然后正好我和潘厂长有个共同好友叫 Desarz， 我一般叫他 D 老师，他也上过我们社会人科技评论的节目，然后就说要不然一起聊聊酒吧。我说那好啊，然后我说那能不能帮我借点场地？我最开始想的是说他帮我借一个酒吧，然后到里面讲讲酒，这个就也算不错了嘛，好歹不像在家里买几瓶酒自己讲。有一天 D 老师跟我说他借了个酒厂给我，我最开始以为他跟我开玩笑呢，后来发现的确是一个酒厂，就是潘老板的这个厂子。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这儿。在我们视频之外呢，想聊一聊更多关于酒的内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的怪物上志，看这个视频版，我们现在是音频版。像你说你15年的时候开始进入精酿行业
啊，是的，
但我理解中实际上精酿啤酒这个事情在国内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前段时间我跟业内就是更资深的一些大佬们然后有请教，那时候就是他们给我复盘呢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就是单纯就酒进来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然后在2001-2002年的时候就 WTO， 然后之后其实就开始有一些进口商，然后进一些比如说像德国啤酒以及其他的东西，然后慢慢的话呢会有一些就是做食物的或者说是做糖果之类的贸易商，然后会进一些比利时啤酒。那么其实按现在的风格来讲呢，其实像那个比利时那些像蓝帽啊之类的那些酒其实都属于精酿范畴的，所以按那个时间点来算呢到现在也有个差不多20年的时间。
第一次知道精酿的时候我是看的那个特别有名的那本书嘛，叫自己酿自己喝的啤酒，那个高大师写的，然后当时他还管精酿叫精工啤酒。但从那个年代到现在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没有变，就是可能绝大部分人还不太了解精酿啤酒和我们平时喝的啤酒，就也就是所谓的大绿棒子，我说术语叫工业拉格嘛，它俩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在几年前吧，就是大家在讲精酿的时候经常会把精酿和工业拉格这两个东西放到一个比较对立的位置，但是但现在的话就是说按我们2020-2021年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这件事情变得更自洽了，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啤酒的多种表现形式。那么在工业拉格的话呢，其实按它的历史来讲，更多其实把这个酒做得更像一个基本的一个就是麦芽起泡饮料，然后呢再做的比如说度数低一点，然后呢口味更像水一点呢，它会更适合做大部分的餐。精酿啤酒的话其实就是反了大部分的就是我们一般认知的工业啤酒说的像水一样的一个感觉，做了一些就是风味更强的一个东西，而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大家喝习惯了一种东西的时候会需要有一些更多更新的一些口味，然后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更有意思吧。
那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与其追求说明确什么是绝对的精酿，不如就是多尝一尝多喝一喝找个自己喜欢的。
其实你按照历史来讲的话，其实现在的工业拉格并不是一个历史中传统的啤酒，它其实是近几百年的那个工业化产物然后带来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最开始的啤酒其实是艾尔啤酒为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控制温度在一个低温的一个情况。
艾尔啤酒指的是
艾尔啤酒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日常讲就是叫做上发酵啤酒，它的发酵温度呢大概在20度左右，然后更接近于常温，然后这些它在发酵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些更多的酯香，然后呢平时我们喝的工业所谓的工业拉格呢也不能说100%吧，起码99.99%就是属于拉格酵母发酵。那拉格酵母发酵呢它其实是一个在10度左右 然后一方面呢，它方便控制微生物，然后就是微生物风险比较小。第二的话呢，它发酵更稳定，那也就是在工业不是这么发达或者设备不是这么发达的时候，这个发酵速度它不太容易说产生一些太猛烈的一些产气，会导致比如说罐子的爆炸，以及说在发酵过程中的话，它在对流或者怎么样情况下，总体来讲是拉格酵母更适合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然后同时的话它可以提供一个更干净的一个酒体，那么这样更容易说多喝一点嘛。
我想既然我们来到了酒厂录这期博客
啊，
原本想的是说这期博客我们会聊一些关于精酿啤酒的介绍什么的，但我觉得既然我们在酒厂里面，不如聊一些可能其他地方听不太到的东西。那我比较好奇一个事情，就是今天我觉得精酿在中国其实还算是比较火的，至少一二线城市还是大家都能看到精酿啤酒的，但绝大部分其实人了解精酿啤酒其实就是在酒吧或者超市里接触到的嘛。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就你作为一个酒厂的厂长，你是怎么看待这两年中国精酿啤酒的发展呢？
我觉得其实变化还蛮大的，就是我们最开始15年的时候自己酿酒，其实动机是在国内不太找得到说好喝的酒，所以呢觉得要不自己酿一点吧。但是其实放到现在来讲，会发现整一个就很容易找到一些就是质量又 OK， 然后特征又比较明显，然后而且性价比还不错的酒。所以可能说如果说现在的自己会觉得说诶，现在其实环境挺好的，那我就不需要自己酿了。
有什么困难吗？就是你想自己开一个酒厂，因为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很难想象到一个人开一个酒厂是什么样的体验。
这个其实都还蛮困难的，就是从最开始酿酒，那就是其实就跟烧菜一样，其实把酒能酿出来不染菌并且还好喝，就是首先是不染菌，就是一个对于细节的控制其实会提出一些要求，然后呢再要好喝的话呢，其实对于一些就是味觉，对于一些原材料的理解又会需要一些要求。然后后来我们开始做的一些通货，做通货的时候呢还要考虑说就是比如说配方放大时候的稳定性，同时的话要考虑说这个酒它不是说卖出来的第一天它就会被喝完了，它在货架上可能要待6个月以后，这个酒跟刚出来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大的偏差，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就是边做边碰到的一些问题。然后的话呢，我们开了酒吧的话呢，就是现在处于一个没有倒闭的一个状态，就是可以自己给自己发个工资，然后再要多发点奖金呢也不太发得出来了。然后呢酒厂来讲呢，我们其实去年就是做了比较大的一些就是生产运营上的调整，也现在逐步才开始迈向正轨。所以像做这么一个事儿吧，就是像我们这种做设计，其实我是一个设计师，然后设计师背景的话来做这一个从酿造然后到跟食品相关，然后并且稍微有一点点科学还比较实业的一个过程的话，其实就每一步都蛮难的。
在我的印象中，我认识的绝大部分中国做精酿啤酒的人，我可能不直接认识他们，但看他们的故事里我发现中国做精酿啤酒的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像你一样不是啤酒行业出身的，就真正啤酒行业出身的人他可能更愿意去接着做就是工业化的啤酒，但像是做精酿啤酒的很多朋友们，我觉得他其实都不是纯100%这个业内的人。那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精酿啤酒进来的太晚吗？还是因为可能就是做工业啤酒的人对做精酿没什么兴趣？
就我们能做的原因可能是就是脑洞比较大吧，就是我觉得有些产品吧，像啤酒它不应该是一个特别工业化的产品，就它在历史上来讲它更接近于一个像是家庭作坊能做出来的一个食物，也就是说像我们比如说做个辣椒酱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可以做好一个辣椒酱，但也用不着跟老干妈去比。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好喝或者说是它的味道更多是一个前提，但是呢在我们中国的一个情况来讲，这个过于的技术化了，就是在比如说在化学以及说其他的工程里面，因为它有很多很细的东西，当大家看东西看得越细的时候，那么从需求出发的一个大的跳跃就很难在行业里面说有一个就是体系型的就是大跳跃。因为其实工业啤酒一年卖个4-5千万，其实活得也挺好的，所以的话他们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需求说一定要这样跳。 那么而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或者说说到底就喝酒的人来讲的话，那我们没东西喝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迫切的需求。所以我们基于这个迫切的需求，我们得倒点东西自己喝呗。然后当导致出来之后，那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多做一点，给多一点人喝。那这个就像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小蚂蚁开始做的一个事情。
哎，那你们做的第一款酒是什么酒？
我们其实最开始加酿的时候做的第一款酒其实是一个金色艾尔。然后最开始做完那一锅之后呢，我就出去玩了。然后呢，我跟我一起做酒的那个就是合伙人呢，他跟我说这酒我觉得酸了。我说你要不再放放，等我回来我觉得还能抢救一下。然后等到过了两个礼拜我回去之后，我说我们的酒呢，他说我觉得它一定酸了，然后我给他倒了。然后于是我们就做了第二锅，第二锅就能喝了。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就还蛮奇妙的，就是如果说第一锅就酸了，然后如果放弃了，就是那可能就没这事儿了。然后并且我后来其实也碰到过一些朋友，他们其实是专业背景的，然后呢他们甚至在大学的时候，他们拿一些面包酵母之类的来去发，其实原子理论上它是一个类似的东西，然后他们拿了一些就是各种酵母，然后去就是发那个啤酒吧，但最后的话因为各种一些小细节的控制不到位吧，最后那一锅就坏了，然后导致现在它变成了一个行业里卖原料的一个小兄弟，然后而不是说是一个酿酒厂的一个负责人。
所以就是啤酒这个事儿还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在的。
嗯，对，我觉得任何一个这种创意型的，就其实它没有这么讲究你科班的技术背景，但是任何一个创业的事情吧，或者任何一个新东西，我觉得它都会有一些运气成分。你前几次做成了，你就会有信心做下一个。所以刚开始目标设的小一点，我觉得会比较好。
所以你们最开始也只做了一款酒，读你们历史的时候。
对，就第一次当然做了一款，做一款之后，哎，可以喝，于是我们做了第二款。第二款开始可以喝，于是我们同时做了第三、第四款。然后当做的越来越多的时候，然后周围多到喝不完了，然后就会周围有一些人会喝到会说你这东西还不错，要不要过来我们店里卖一卖，或者说到我们的就是那个市集过来摆个摊，然后我们说哎，摆个摊倒是还不错啊。然后那个于是的话我们就开始多做了一些酒，然后越做越多之后呢，会变成就这个东西迟早还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产品，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哎这么多人喜欢，那我们要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事情来做，那就会变成说我们从我们前面做的就是上百款配方里面，然后我们找了一些我们认为有一定潜力去给它商业化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做规模化的准备。
那你们最开始这些酒是在哪里酿的？
最开始其实在我们自己工作室里，
在杭州租的这个，
对对对，租的工作室里，然后是一个就是一个商住楼，然后呢里面就是是一个 loft， 然后大概一层大概是四五十方，然后两层里面平时是一个设置工作室，我们就有电磁炉，有锅碗瓢盆，然后去可以去酿酒。
听众朋友可能知道吗？我汉阳，我自己是个创业者。
对。
但我听起来感觉，就你们这个做一个酒厂这个事儿，和我们做一个科技公司的创业，其实本质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都是先从一个小的 MVP 的一个模型开始，然后一点一点越做越大。那本质上开酒厂在中国，你觉得和创一个业？就是这种 typical 的这种你要融资的这种创业，你觉得有区别吗？
还蛮有区别的。就是自己做酒的话，那它其实还是一个产品，或者甚至它连产品都不是，它更多是一个酒，然后它是喝的。但我们如果说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时候，那就会要考虑到首先它在一个工业流程中它是否可以去就复制，比如说在一个小批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自己拿菠萝然后自己切，然后或者榨汁然后往里倒，但是它如果成为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时候，它是否还能这么做，这件事情是存疑的。然后再比如说有一些标签啊或者之类的一些材料，其实我们在小批量生产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标签用得很好，然后用工艺也用得特别复杂，但是在大生产的时候的话，如果说这个就是有一些工艺没有突破的话，那么有些 有些材料是用不了的。然后这个是到产品嘛，那么然后就是做公司了。做公司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像一个产品公司来讲，就看上去是一个产品创造，然后并且让大家喝掉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还涉及到说技术的一个落地，然后比如说质量的控制，比如说从原材料的采购到仓库运输，然后以及财务，比如说如果说要在电商卖的话，其实还会有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流量，或者线下卖的话呢，我们要考虑说如何跟门店做活动，这些其实都是超过于说产品本身的一个事情，它最后会变成一个中间有一个产品，然后外面有七八个部门围着这个产品转，而这个所有的东西的话是一个做一款酒或者做一个产品跟做一个产品公司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gap。
那像你做一个酒厂厂长，你每天的工作都是什么？
厂长是一部分吧，我这边我还得出去卖，所以其实就是叫做厂长或者说厂牌的主理人的话，要做的事情其实就出去卖，卖脸卖屁股。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叫做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价值去做我们的产品，那么但是这里面的话有关于就是市场拓展的事情，比如说其实现在还是一个现在我们的东西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相对来说，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在通过说更有意思的产品，然后以及说可能相对小一点的规模，然后呢可以去跟一些有趣的一些平台或者品牌做一些深度的合作，比如说那个我们就会跟一些内容平台，或者说跟一些就是一些有趣的小店，我们认为然后去做一些联合的开发，或者说是做一款有意思的，不管说包装或者是叫做从包装到内容物都一起去做一个新的创造，然后这是一个我现在最近主要做的事情。那么剩下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后端呢，我们有从产品的研发质量到我们的生产，然后到就是仓储运输到财务什么的，那虽然我们各端都有主要的同事在负责，但是我还得帮他们协调协调。
刚才我听你说这个你要和别的牌子一起做酒，你们自己要做研发吗？
对，
就我记得我做这个咱们这个视频系列还得喝点这个调查的时候，我看一个数据统计，全世界有135万种酒，至少15年的时候那个 BJCP 那个啤酒指南里写的。我特别好奇一个事儿，就这个数量其实等同于自然界中昆虫的数量，就昆虫的种类。那这么多酒，比如说你们要做一款新的酒，是从头到尾是如何想出来的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这样的，就是首先有这么多款酒的话，那么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人呢，就世界上还有60亿人呢，所以我觉得每一款酒的话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殊性吧。比如说当它这个东西多到这个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不会太在乎说它具体的就是一共有多少的大数了，因为其实每一个产品它如果说一个名称，它背后可能说做了历史上做了100批，每一批其实他们配方甚至都会有一些调整，所以的话这个数也很难去说准确的去参照这个东西。所以呢刚才你讲的是 BJCP 嘛，那 BJCP 它有一个自己的大分类，也就是说是20多个大类，差不多100个小类。
就这是一个官方指南中对于啤酒种类的分类。
对，这是一个普世来讲比较被认可的一个分类方式。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体系嘛，那么像欧洲有一套欧洲自己的体系，然后包括我记得日本啊什么的他们也有，所以它有包括中国现在也在建自己的体系嘛。但这个东西它背后来讲其实就是说，它其实啤酒它的来源是麦芽酒花酵母的一个就是混合去酿造的一个结果，所以这里面其实用不同的麦芽、不同的酒花以及不同的酵母，它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区别。那么我们其实看的更本质一点是，我们看的是这个区别，就比如说像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颜色，那么其实我们按 RGB 来算，那么可能是256×256×256，但是实际上的话按 CMYK 来讲，以及按潘通，以及实际我们按光谱，它永远是有区别的。那么按我们啤酒来讲的话，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它更本质的东西，就是它作为一个低度的气泡的酒精饮料，它应该去可以去表现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外观，它是一个浅色的透明的，还是一个混浊的，还是一个红棕色的，甚至是一个黑色的，或者黑色里面稍微透点红棕色的，那这里面都是一个感官嘛。 那么香气来讲的话，它可以有谷物香气，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果香，然后有一些草本的或者辛香，然后这些香气，然后呢到入口回味，它可以回味是一个干的，或者是一个有一点点甜，或者甜中再夹带一点果香，或者说还有一点酸或者之类的一些风味的一个平衡。它最后我们其实在用一个外观和风味在进行整体的一个叙事，而这个叙事最后得到的结果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杯酒。而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烧一盘红烧肉其实是差不多的道理，就是世界上有多少种红烧肉其实你也数不清。
觉得对于一个啤酒来讲最重要的东西我理解就是麦芽、酒花和酵母，是这三种。
你按那个分类来讲，刚才你讲的就是几万还是几十万种的分类里面，其实95%的酒应该逃不过这个，叫95%的品类。但这里面的话呢，如果我们用的更广一些，就会说除了麦芽之外，它其实我们还可以用果汁提供糖分。像中国比如说我们酿米酒，其实就是用大米或者糯米作为一个糖分来源。所以其实在工业啤酒中去加大米这个行为其实也并不是多么可以被说的事情，因为我们完全用大米酿造的还有米酒的。米酒我们也并不会觉得它有多低级。包括说最近比较火的那个日本的清酒，那清酒的话其实也不是拿米做的嘛，所以其实完全拿米做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叫做糖分的来源，那就是麦芽为主，这个的话其实是当代啤酒比较重要的一个核心原料。那啤酒花能提供的其实是优质的苦味，就是啤酒花的那个苦味它是一个非常其实是纯粹且干净的然后一个苦味。然后呢再加上酒花里面还带有多种复合的那个香气物质，然后包括它可以有那种草本香的，也有那种就是果香的，然后甚至有一些辛香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的话都是作为一个香料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香料的，而且它还能防腐。但是它的香气当它也会有一些达不到的部分嘛，比如说我们会拿桂花做原料，比如说我们会拿麻椒花椒，然后这些做原料，包括我们还会用像茉莉花，然后以及一些茶来做原料。那么这些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补充风味的一个行为。然后酵母的话其实我们不是一个特别在这方面特别专业的一个公司，就是所以我们用酵母来讲我们还是用的比较商业化一点，就是更标准的酵母，这样的话相对对我们来说可控。但是也有一些公司的话其实玩菌种，会他们会去筛选菌种，然后会去觉得这个菌种它能发酵在这个温度下这个压力下可以发酵出我们更想要的那个小风味。那么这个的话是一些就是在菌种上或者在生物上面很专业的那些公司他们会去做的事情。
那所以我理解中不同酒厂的区别，虽然就是都拿着一样的材料，但比如说对麦芽的选择，对于酒花的选择，对于菌种的选择，决定了不同酒厂做出来啤酒的感觉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新入门喝酒的人，那你觉得我对这些原料需要了解些什么吗？还是喝就完事儿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入门的人来讲，我觉得就先喝吧。因为如果说你找不到你想喝的东西，你找不到你喜欢喝的东西，你知道它再多也没有用。然后如果你当找到了它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喝那个 IPA， 我喜欢它那又苦又香的那个感觉，那 OK， 那么我们去就是我们再多了解这么一点，那么甚至的话可能去动手参与一点，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没做过调查，但我觉得我们的绝大部分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没有系统性的喝过精酿啤酒，可能只偶尔喝一次。那你觉得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他听完这期节目或者看完我们的视频之后想说，哎，我也想入门一下精酿的世界，你有什么推荐给他们的一
条道路？我先讲一下我们当时的一个经历吧。其实那时候最开始是没有酒喝嘛，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找各种那个原料啊，就找资料，然后说我们能不能自己酿。然后慢慢的呢渠道挖深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也不是完全买不着。然后呢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从 Ambier， 就是北京的那个Ambier， 然后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自媒体，同时呢他们有自己的商城。那时候我们买了一套就是好几套吧，可以说就是他们的酒。然后呢它其实是通过多个维度去挑了大概五六个 五六个维度去挑了大概30款酒，比如说它有国家的维度，就英国的酒、美国的酒，然后那个新西兰的酒，然后有按风格的维度，比如说 IPA、世涛、拉格，有按同样是 IPA 按不同产区的，就有美国的、有英国的、有新西兰的，按主题性的多维度去喝，其实确实会有帮助。然后那时候他们还就是非常贴心的附了一张就是小纸片，然后那个纸片上面讲这个酒是什么样，边上还带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扫进去之后还能看这个酒的一个历史。然后他们是一个就是比较早在整理这些资料的一个媒体。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带着框架的去喝，就是边喝边看一个框架，并且有框架的对比着喝的话，其实还蛮有帮助的。那么现在如果要喝的话，我知道现在淘宝上有一些卖，就是叫做多少钱买大概几十款酒，然后世界各种各样的酒，然后它都会凑在里面。那么可以用心就是挑一下看，应该是有一些他们可以提供一些指南式的，就比如说给你我们三十款，并且告诉你这三十款到底什么是什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服务。如果有的话呢，当然是最好了。但不然的话，那三十款可能也就喝懵了。
那像是我们有时候去饭店里，他那个所谓的扎啤的那种精酿，或者说他所谓的鲜啤，这个也算精酿啤酒？
这个应该不能算，因为扎啤这个东西它更多是一个打酒形式，就是扎啤对应的，它对应的词汇应该叫品啤。
哦，就扎啤不是一种啤酒种类，只是它这么打酒的酒都叫扎啤。
对对对，就像我们把酒装到玻璃瓶里，于是它就是瓶啤，然后把它装到那个就是不锈钢的罐子，或者是说是现在有一些像一次性的一些那个桶里面，然后用就是二氧化碳通过酒龙头给它压出来的，那这个称之为扎啤。那么还有你装到易拉罐里，其实就是听啤，对吧？就是这个应该它还是一个包装形式。
我在任何饭店点的任何扎啤本质上都是
扎啤，
可能是，对，可能就是工业啤酒放到那个罐里面打出来的，但并没有代表它和我买的瓶啤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对，这包括说如果我们拿一个比如说青岛或者说是百威的扎啤拿到一个精酿酒吧里面去占一个龙头，那它也是扎啤，就是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扎啤的味道和一般的瓶啤来讲，假设同一款酒的话，会有区别吗？
会有一些区别。首先，他们罐装的一个包装形式会有区别。就比如说，像瓶啤一般来说是500毫升左右，然后呢，扎啤呢一次性有20升。然后呢，它在喝的过程中呢，比如说，瓶啤一般来说打开一下就喝完了，但扎啤的话呢，它其实在龙头上面可能会待个三天。或者是可能长的还有一周两周的，然后这样的话呢，会它其实它的碳化程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碳化程度会决定你喝这个酒的一个沙口感，就是喝到嘴里就湿拉湿拉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我们就是了解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同样的酒在做瓶装的时候，我们会需要把碳化程度相对来说做得更高一点。原因是首先中国国标对于说啤酒它有一个泡池性的要求，就是大于等于多少秒。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增加二氧化碳含量，它可以让这个泡池性然后维持住这个时间，然后就是在同样的啤酒里面，它更多的气可以产生更多的泡沫，它可以持续更久，整体来讲它就是消散的时间会更久。那第二个的话呢，是因为瓶啤它在从那个瓶子倒到杯子的过程中，它会有一次二氧化碳的损失，然后这个损失呢会比扎啤打出来的时候一般来说会多一点，所以的话呢就是会有这么一些区别。然后包括说扎啤如果说我们把那个二氧化碳备得太高，会让它不太容易去打酒，所以的话整体来讲同样的酒在碳化的程度上来讲，瓶啤和扎啤就是不一样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一般的瓶啤会过那个巴氏杀菌，然后巴氏杀菌的话呢，也就是说在60多度，然后过个30-40分钟，然后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可以简单的讲，就是它低温煮了一下，然后煮了一下呢，可以把一些酵母以及大部分的微生物可以灭杀掉，然后让这个啤酒保持更稳定。 但是煮了一下之后它会带来的结果呢，就是会有一些熟啤酒或者说有一点蒸煮的味道，然后会让香气稍微下降一点，然后会有一点煮的谷物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风味出来，它就会变得不是这么新鲜。但现在也有一些纯生啊或之类的方式，那又会有点不一样。
纯生的意思是
纯生就是不过那个，就是不过巴氏杀菌。
哦，我一直以为纯生只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其实它是有步骤的。
对，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它是要过膜过滤，然后把微生物给滤掉，然后的话再就是不过杀菌，这样的话可以保持一个相对新鲜的口感。
那所以说理论上扎啤和纯生都应该比正常的瓶啤要稍微新鲜好喝一点。
会少一点蒸煮味。
那像有的像是一些朝日麒麟，它会把啤酒写一个干，就这个或者说特别干，这个酒是它又指什么？
这个的话是讲的其实是一个酵母，就是酵母呢，它首先它就是主要的工作原理其实就是从一个我们的麦汁里面把糖分吃掉，然后吃掉之后呢产生酒精，然后所有的酵母呢它其实在工作过程中它并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糖分全部吃完，就是它可能说我只能吃 80% 的糖或者 85% 的糖，这个就是我们日常讲的叫做发酵度，就极限发酵度。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正常的啤酒里面，就是其实我们虽然喝着它是不甜的，就是它甜味不是一个主导风味，但实际上它是有实际甜度的，就是它最后那轻微的大概一个甜度或者两个甜度，这个其实是存在的。这个甜度呢，大概可以对应叫做可乐兑十杯水，可乐兑上十杯水之后的一个甜度，是一个啤酒里常见的一个甜度。那么当我们如果说用一个非常厉害的酵母，它可以把就是发酵度提到非常高，也就把里面的那些糖分都几乎吃完，连那一个甜度都没有的时候，那么就是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干爽的一个酒。这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讲那个朝日的那个 Super Dry 其实就是一个酒发得很干嘛。那这个其实同等于说葡萄酒也会有说是干型半干然后半甜甜型，其实就是指的这个，就是叫做残糖的多和少。
我问个可能比较小白的问题，就是绝大部分人刚喝酒的时候其实肯定是喜欢酒稍微甜点，不要太苦或者不要太干，但为什么像啤酒发展到今天会刻意追求这种干或者说啤酒花的苦？
对，我就还挺喜欢喝就是朝日那个 Super Dry， 就是它一个是比较干嘛，那它会把那个酒精还有那个麦，其实有时候那些麦香也会在它甜度下降之后，反而那个谷物香气也会提上来。那再加上它的那个就是酒花之类的那个就是苦味，还有一些草本味道，都会随着这个甜度的下降会变得更明显、更干脆一些，所以那个体验还挺好的。
哎，那像是我们平时买啤酒的时候，看到后面有那个麦芽质浓度还有酒精度什么的。就这些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
麦芽质浓度的话，其实它其实麦芽质浓度意味着说这个啤酒它在就是被发酵成酒之前，然后这个液体里面含有大概多少的原麦汁中，就是原麦汁，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是包括说麦芽糖，包括一些蛋白质或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些的话都是一些固形物嘛，这些固形物的一个占比。也就是说一个 10% 浓度的糖水和 30% 浓度的糖水其实就是大概这么一个区别。
假设我没喝过这么多酒，我想选个好一点的啤酒，我该怎么去选呢？或者说我怎么去选了解这些啤酒大概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有点像就是酒吧老板的一个推荐啊，就是一般来说像酒吧老板来讲，碰到一个小白，那一定会推荐说，第一你先你平时普通啤酒一定是喝过的嘛，那就比如说像是像百威、科罗娜之类的其实都是喝过的，那么就喝一个跟这个东西不太一样的，那么要么是像比如说小麦，比如说比利时小麦或者是德式小麦，那它比普通的啤酒稍微厚重一点，然后或者是说比如说喝一个增味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喝一个水果啤酒，或者就比如说我们做了桂花小麦，其实也是在这种场景下会被推荐，就是说你喝一个有桂花增味的，桂花的酒我没有喝过，我可以试一下，就很多时候它其实就是这么被推荐的一个东西。
假设我这个朋友他今天去了一个啤酒超市，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你有什么现在能推荐给他们的吗？让他们以后带别人去的时候也能讲一讲。
我觉得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推荐方式，就是既然大家都不懂，那我觉得就是把柜子里面先按分类， 然后每个分类去拿一个中等价位的，也就是说那边如果说最便宜的卖个15块钱或者20块钱，然后最贵的卖一两百块钱，那么我们就拿一个三四十的，这个一般来说不是太容易出错。然后呢我们把每个风格都去拿一个，比如说我们 IPA 拿一个，世涛拿一个，然后水果相关的拿一个，可能拿个酸，然后再拿一些别的，反正找得到的分类只要按人数还顾得过来，比如说我们六个人去先拿六瓶酒呗，六瓶酒我们就拿六个风格，每个都拿一个中等价位的，问题不是特别大，先把这一波也给喝了，喝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有逻辑的去选第二波。
但我好像看绝大部分第一次喝金酿啤酒的人都不会一下子喝习惯世涛啊什么这种味道特别苦特别浓的酒，
这个得看人，我还真不太清楚。就比如说当年吧，就是有很多就是做活动，他们会说像智美，然后像罗斯福，就是一个用来就是去表现自己，像就是表现自己很厉害的一个道具，它是一个衡量标准。
是，
就是
很多人为了觉得自己能喝酒、懂喝酒，会特意买特别苦的，像罗斯福十号啊什么这种酒。
嗯，对。然后，而且他们还真的能喝完，并且也都表现觉得挺好喝，那觉得挺厉害的。然后，包括我们那时候之前认识，就是杭州这边有一个称之为蓝帽仙子，然后他智美蓝帽小瓶330的可以喝10瓶，这个基本上就把大部分男的都可以就是直接干趴下的那种。然后，而且。就是他们还都挺喜欢喝那东西的，就这些也都挺厉害，所以我觉得吧，就是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喝一个可能看个人口味的爱好，就并不是绝对说喜欢或者不喜欢，因为就是像中国最早兴起的那个精酿啤酒，其实也都是比利时派系的，那比利时的话其实也都是一个以味道重或者说是麦芽酒精度会比较重的一个，然后包括说是酵母的指向都会比较重的一个东西，所以这种可能是还是一个点，就是我喝了一些不指向水的啤酒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东西。
说到这点我突然想到，就像几年前像我父亲他们或者说一些朋友他们觉得喝啤酒，就其实就啤酒就两种，一种是国产啤酒大绿棒子，一种是好一点的德国啤酒和比利时啤酒。但这两年好像德国啤酒和比利时啤酒没有那么火了，是因为精酿也起来了吗？
其实啤酒它其实有很多种，比如刚才你讲的有几十万种嘛，但是所以这个都被称为啤酒，只是说看我们怎么去分类。那么最开始的话我们是分叫做国产的和进口的，那么然后我们再把进口的里面还能切叫德国的和比利时的，这已经是进步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件事情切得更细了，就比如说德国它有德式的小麦，然后德式的其实也有黑啤，然后呢包括说小麦这里面呢其实比利时也有小麦，包括美国也有美式的小麦。那么当我们开始变得越来越专业的时候，那么就是只是把这个名词给拆解了，它不是说德国啤酒就不好喝了，它仍然是一个我们选项中的其中一种，只是说大家好像现在知识面更高了，所以呢当我们要说我们其实很懂酒的时候，这个用词需要变得更精细化一点，所以这个词不太被我们用了。
明白。那所以就是按照你的理解中不存在 一种酒叫德国啤酒，德国啤酒会细分成很多种，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也不存在一种酒叫比利时啤酒，它也可以分成很多种。那像我们一般去超市买的那种特别大一铁罐的那个德国啤酒，它算是什么啤酒啊？就是它算是精酿还是算是工业拉格，只是放在一个大罐里啊？
这个得看，就是它其实还是就是包装形式的问题。
哦，
像那个大铁罐还挺贵的，然后一般来说里面它像喜力也有这种规格，然后喜力那个罐子还挺好看，然后。那它里面灌的其实就是很标准的喜力的那个就是拉格，然后也有一些像德式小麦啊什么的灌在那些罐子里，那么它就是小麦，所以它仍然还是一个包装形式的区别。
我再替我们的朋友们问一句，就假设都是喜力，这个铁罐装的喜力和瓶装的喜力来比的话，会是铁罐装的更新鲜更好喝一些吗？
这个一个看日期吧，第二我觉得得看厂，就是看它出厂的厂在哪里。就比如说杭州周围的话，嘉兴那边有个喜力的厂，然后再有一些就是有些人特别喜欢喝，就是说只喝进口的喜力，然后国产的不喝，然后这个的话我自己没有做过这种横评，但是其实每个批次它变化都还蛮大的，就是一般不做这个推荐， 但是呢，大罐的其实还蛮有仪式感的。所以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做搞活动啊，干什么，有时候有大罐的会买大罐，因为会显得比较有仪式，而且实际喝的时候呢，也并不差，就是并没有说叫做比瓶子差。然后要好多少呢？这事儿其实也没有，对，也没有抠的这么细，因为最后当我们去做个 party 的时候，其实氛围更重要。那有一个罐子去打出来的那个氛围，会比喝几个平时我们的那个瓶子会稍微有仪式感一些。它打酒还有点慢，就是那个东西的话，打酒速度就是比瓶子要要慢很多，所以它不能吹，而且打出来刚开始会有很多泡沫，所以的话它会有助于说物理上劝导的理性饮酒。
毕竟你也开酒吧嘛，你觉得开酒吧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和你做酒厂厂长比，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有两个身份，又是厂长又是酒吧的老板。
开酒吧的话呢，其实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杭州还算有名的一个精酿厂牌，但是我们的酒吧的客人其实大部分的客人还是周边的客人为主。我们做酒吧来讲，会觉得我们是一个为一个区域的人去提供一个可以说是避难所，就是平时白天已经够社畜了，那就过来喝一杯也挺好。包括我们的售价其实也比较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店员也会比较随和，就是从来不劝酒，然后会甚至会劝人不买酒。然后这个的话，可能说让整体体验来讲，它会更接近我们的店，会更接近于一个就是 pub 的感觉，就是但没有座餐啊，没有座餐的 pub， 就是一个更社区化的，然后大家过来喝个两三杯，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地方。
那会总有人在你们酒吧喝多闹事吗？
闹事倒没有，就是喝多了，就是出一些状况倒是会有的。前两天的话，有一个男的。然后呢，在我们酒吧喝多了，然后在我们厕所里面把我们的小便池给坐下了，就是坐下去了，就掉到地上。然后呢，后来就是我们这边就怕出事儿嘛，然后就叫了他家长过来。然后家长过来说，你们作为一个场所，怎么能这个样子这么灌酒或怎么样？我们就没有灌啊，就是他就自己喝的，他跟他一个朋友两个人，两个男的，然后也没有灌，就是心情不好他自己灌自己了。然后后来他父母说是，那就是这个东西就这个叫场地没有看好或者怎么样的，怎么能这个样子啊？然后就肯定有责任的。然后在后面说这个小朋友16岁，然后我们就虚了啊，16岁。然后我们就去查了一下法律，其实16岁还是可以的，就可以喝的。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然后来了110跟120，然后后来的话也就送走了。然后但这事儿就是比较奇怪，就是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逃避的地方，就是我需要喝点酒来去舒缓一些我其他方面的一些压力。那最后他如果说在这边他最后释放了或者爆发了，他其实按整个社会来讲也并不是一个坏事，因为如果他不在这边爆发，他可能会换个地方爆发。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还想得挺开的。
那我比较好奇，就是像你们自己有自己的酒厂，然后你有酒吧，那你在酒吧的时候，你觉得大部分顾客们他们懂酒吗？懂啤酒吗？这个懂的人占一个多少的比例呢？
我们可能我们的店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店更接近于一个社区的，或者说是一个有一点点小文化的。那这个文化它并不是酒文化，它是一个可能说基于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在店里面有一些黑胶，就黑胶的碟机，然后而且是可以打碟的那种。然后还有我们会定期会换一些艺术展，然后在店里。所以我们那边的客户更多就是过来喝一杯，它是一个这个酒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生活的某一种调味剂。那么这个调味剂它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味道，那么它能尝得出味道，能喝酒，然后呢能喝一些但也不酗酒。那这个状态下是我们客户的一个主体。所以我们这边很少有一个很严肃的人过来说给我来一杯就是西海岸的美式 IPA， 其实很少会有人讲这种需求。他可能说啊，给我来个 IPA， 然后这个啊，这个度数太高了，我稍微度数低一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我们 就是店里客户的主要状态。
那你的店里客户主要也他们也都知道什么是 IPA， 什么是酸啤，什么是
直通。对，就是我们店里的客户更多是一个把啤酒分类都不是那二十几类了，就是基本上对他们来讲可以分个六七类啤酒。
那很不错了已经。
嗯，对，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我们在做的事情，就六七类啤酒里面剩下它里面可以有各种乱七八味的，但是能分个六七类就够了。
但我觉得其实对于绝大部分中国的饮酒者来讲，因为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的话，实际上我国是每年啤酒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 99% 的啤酒的消费者是没有办法把啤酒分成六七类的，那可能就只能分成两类，国内的和进口的。
那再横向再切一下，它可以切那个呀，就是浅色的和黑色的。
对对对，黑啤和
对
和这个黄色的黄啤。
对，这样不就切成。
那你觉得这个和你们的酒吧在杭州作为一个一二线城市有关系吗？
嗯，
就是这个啤酒文化，你觉得现在很深入到中国的这个各个地方了吗？还只是它只是大城市待着？
会有一点。就我们店里的客户吧，我们会觉得说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返璞归真的状态，就是他们也不是没有喝过特别杂的酒。就比如说就是大家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就是喝各种各样的风味，然后喝到后面呢慢慢找到自己习惯的，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日常饮用的状态，然后呢不定期的还会去试一点新风味，这个倒没什么问题。但是最后就它其实跟人的一个成长会有关系，就是一个从会有尝新的年纪，尝新的会持续的尝新，尝完之后就锁住了。因为毕竟酒这个东西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调味剂，它如果变得太严肃的时候，那它就失去了那个调味剂的一个目的了。
如果我今天去你的酒吧点了一杯酒，或者说其他任何一样点了一杯酒，我怎么能尝出来这个酒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我们对于酒我们自己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那首先的话是中国的国标，那包括微生物，包括二氧化碳，包括各种，那是一个国标。那低于这个呢，其实是不能说就是不能上市流通的。那往上走呢，我们其实是一个一般风味标准。这个一般风味标准呢，就是它不能有一些明显的氧化、老化，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特征风味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像很多酒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喝出来，它其实觉得可能染菌了，会产生一些复杂的，然后有一点酸奶油或者就酸奶酪，就酸奶的味道，就是在酸奶有一点酸奶的味道在啤酒里面，这个一般来说是染菌带来的。然后第二的话呢，是有一点有一点焦糖，但焦糖的话呢，焦糖味道有两种，一种的话是焦糖麦芽带来的，另外一种的话其实是因为啤酒氧化，就是在很多 IPA 里面会出现的，就是氧化会带来一种焦糖之类的味道。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好喝不好喝吧，就是没有这么复杂，就是它只要没有一些明显的异味，那我们判定它其实就是一个合格的酒。那在一个合格酒之上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是否是特征明显的，或者说是平衡好喝的一个酒，那么就 OK 了。基本上我们把酒分成这几个。
那像达到后面这种就靠自己多喝了。
对，得喝，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分辨几个味道可能会比较重要。就是第一的话，就是所谓的就是酸奶味，就是这个的话呢是不太应该在啤酒里出现的。当如果说在啤酒里面有一些那种酸奶的味道出来的时候，那么大概率它是坏了，它必就是说需要还是跟店主确认一下。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会喝坏肚子，大家喝酒喝个开心嘛，那么这东西如果喝坏肚子第二天就不开心了。
对，
对，那么当这个事情之外，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就喝呗，就是喜欢喝就喝，不喜欢喝就换一个。就这个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它更多是一个喜好的问题。只要我喝得开心，那你说我说就如果说是一个六七十分的酒，我能喝到开心，就六七十分且无差错的酒，然后就是没有缺陷没有坏，那六七十分我能喝得很开心也挺好的呀。我并不是一定要喝到九十分或者九十五分的酒，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还有哪些东西是我们要区分的呢？
随着可能喝得多一点的时候，那么可能会对于各个风格会稍微有一点就深入的认识嘛。那比如说刚才讲的像氧化之类的，那会变成一个对于可能 75分、80分的酒会就是必要的一个条件，那包括说它的特征风味，那包括说我们当点一个 IPA 最后它什么酒花香气都没有，那么这个可能就稍微欠了一点，对吧？就是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喝的过程中，然后呢可以要求会变得多一点，然后就是要求变多的时候呢，我觉得没有太多可以注意的。我觉得只要不要喝坏肚子，都是好的。
就只要注意这个酸奶味儿。
对对对，酸奶味是一个。其他的话，因为我们经常讲的那些工业拉格的什么马厩味啊，或者说是就不是马厩，就是那个马尿味，就是它其实是更多是日光晒出来的日光臭。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老化的湿纸板的味道，叫做反而西泉。然后它是一个湿纸板，它其实也是一个基本上属于老化带来的。所以那这些味道呢，它其实并喝不死人。然后呢，并且呢，如果你是一支味道很重的酒，大部分人可能还不太喝得出这个小风味。就是如果说是一支很淡的酒，它这个酒味道就这些味道会变得很明显，但如果味道很重的话就会变得不这么明显，然后如果再碰上一个就是味觉不太敏感或者说不太知道这些东西的人的话，他喝不出，那么真的喝不出的话呢也不需要我们去闹腾他，就是说这个酒其实是个垃圾酒，然后他喝的还挺开心的，然后你跟他说，然后去教育他说这个酒其实没有这么好，然后他一下子就不开心了。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是喝得开心比较重要，所以那些小的会有问题，当你喝得出的时候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那之后你有其他的办法去避免它，但是你就是就在喝的情况下去适度的调高自己的标准。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毕竟是拍这个节目，当时想找场地不太好找嘛，然后这个潘老板非常慷慨的把这个工厂借给了我们，还因为我们在里面随便拍几天，所以我们也挺感激的。那最后帮潘老板打一个广告，Testroom 是有自己的天猫和自己的微信商城的，我会把这个连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听众朋友们可以看见。那但实际上我最开始第一次认识你之前，我去泰斯姆那个天猫店看的话，里面酒的种类也是挺多的，其实你让我挑一两个我来我喝的酒我也不是太了解，那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的酒呢？
我们第一款商业化的产品应该就是那只贵，然后如果说是经常喝精酿的一些朋友们应该多少都见过，然后就是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杭州的厂牌，在杭州酿酒，最开始给杭州人喝，然后我们觉得不拿说杭州的市花桂花来去做主要的主题的话有点对不起这个城市，然后呢所以桂的话呢是一个算我们融入了我们自己对于这一个桂花的理解然后做出来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个包括说2019年，其实我们是2017年出的，但是到2017-18年的时候大家喝酒还喝得比较重，然后大家觉得这是一支平衡的可以喝的就是小甜水，然后而到2019年的时候大家突然开始喝的返璞归真了，就包括说我们各种裁判啊什么的也都会觉得说除了味道重之外大家可以喝一些更多，就是会去追求一些平衡，或者是追求一个就是说一个相对风格没有就是味道没有这么重的酒的一个体验，然后所以2019年的时候我们贵其实还拿了蛮多奖，就是说在 CCBA 就是中国精酿大奖有拿过奖，还在日本的那个 IBC 叫啤酒世界杯然后拿了一个分类冠军，然后这个都还蛮惊喜蛮意外的，那么这个的话是算是我们的第一个主打的产品，然后去年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叫麻椒小麦，然后这个的话呢虽然就国内用花椒麻椒去做酒的就是厂牌其实还有一些，那我们反正做了自己的一些风味的建设，然后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理解做进去了，然后去年呢也拿了个奖，所以呢我们这个系列呢其实我们称之为中国风味系列，就是说我们做一些老外他没有办法在中国酿的一些酒，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有趣，然后可以送给大家。
所以就是贵和麻椒小麦。
对对对，这两个我觉得是我们就是在有趣的一部分。那剩下呢我们还做了一些就是叫做脑洞比较大的一些酒，比如说我们做了可可波特也是去年出的一个品，然后个人特别喜欢，然后呢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在深色啤酒，就其实大家对于黑啤的感觉都是叫做苦嘛，就是大家普遍来讲的认知，那么然后但是大家对于深色的食物中有甜美感的其实是巧克力， 然后当所以我们把巧克力或者可可的一个感觉融入到一个深色啤酒中，它大家感官上就觉得不苦了，然后呢我们再融入了山核桃风味，所以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叫山核桃可可波特。因为像老外他们会有什么呢，坚果巧克力嘛，那中国的坚果其实山核桃还蛮特色的，所以呢山核桃可可波特呢是我个人去年最喜欢的我们的酒之一，然后对之一就是最喜欢的酒会有好几个，它现在排名第一，然后那这个的话呢作为我个人的话也可以向大家试一下。所以我们自己的逻辑呢叫做就是首先做一个中国原创的厂牌，然后做一些好喝好玩的东西，然后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可能知道，就我们这个台有一个传统，就是录节目之前喝半杯啤酒，就只喝半杯，这样让声音更好听一些嘛。所以刚才录节目之前我就让潘老板帮我打了，从他那个直接从酿酒那个罐子里打了一杯啤酒，其实打的就是可可波特。然后我非常同意潘厂长说的，就他们厂里这些酒里面我最爱喝的也是可可波特，然后但我喝的第一支酒其实就是贵，然后第二支是你说的那个麻椒，然后第三支是可可波特，然后我还喝了你们很多那个果汁西达，那些我觉得也挺好的，一些不喝酒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喝，但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个可可波特。那我们如果你朋友你听到这儿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彩蛋，就是和上期一样，就你可以从任何渠道找到我，也就是找到海洋，然后你可以跟你说海洋能不能给我一箱酒，然后我会直接给你们邮一箱 Test Room 的酒，你可以跟我说你喜欢什么风格，然后去选一箱他们的酒邮给你，然后当然只限前三名，你要是第四名的话可能就不太能拿到这个了，但我也可以把链接发给你们，你们可以自己买。然后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然后这是我们这个还得喝点这个系列的音频版，你要想看视频版的话关注我们的 B 站，有这个怪物商志 Monslog 也能看到我们的和泰斯鲁姆联合投稿的这个视频系列，一共五集，讲啤酒的这个来龙去脉，就是第一是为什么要喝啤酒，第二个是一款啤酒从零到一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我们又把这个大麦芽、啤酒花和酵母每个都仔细讲了讲，其实算是一个酒类节目的科普，我们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说这一系列是科普里面视频中做的比较好的，那就希望大家有兴趣收看，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